神为凡事只预备了一条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7月31日星期三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传讲的信息，神为凡事只预备了一条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731，历时1小时37分钟。那谢谢你卡尔森弟兄，见到你真好，愿主祝福你。晚上好朋友们。那现在在坐下之前，让我们来对我们大家在这里所敬拜的那位大的君王说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再次回到这座大城芝加哥来，与那些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聚集在这里。父王，我们祈求我们这些男儿女人，男孩女孩付出了努力，就是为了要看见一个复兴或搅动，也许可以再多呼召一些城里还遗漏的人。愿这是审判临到这个国家之前最后一个人能被呼召进来的伟大时刻。父啊，我们相信还有一些人在等候，我们也在寻找他们，这时候请把他们送来。父啊，求你应允，使他们可以接受基督，得以被列在那些选民当中，在未来的那些日子里，在伟大的被提中被带走。求你应允，主，我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由卡尔森弟兄等这里的所有人所付出的努力，使得这个原来是威士忌酒馆和摔跤场的地方能变成主的殿。主啊，愿这里成为罪人悔改归向基督的一个纪念碑和象征。父啊，求你在这些事上垂听我们，医治病人，并行出我们向你所求的这些大事。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也为他的尊贵和荣耀。阿们。大家请坐。那非常感谢你们。能来芝加哥一直是我的一个荣幸，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的。那我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因为我不再住在这里了，我住在亚利桑那的图森。我们来吉普逊维尔这里是为了过暑假。那我星期早上就会离开这里，我一到家那就有些事等着我再返回图森。但是我是来这里录磁带的，我把录在这些磁带上的信息送出去，主一直都在祝福我们。那星期天我们讲了一篇4个小时的信息，我不打算在这里也那么做。那在那4个小时里，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是神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的三重启示。那主实在是祝福了我们，我们得到了很大的祝福，神医治了我们当中的病人。那大约3个星期前，我在讲道时，有个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是个英国人，那他妻子是挪威人，他是个很好的护士，而他也是个很好的人。那所以这个人，我正在讲综合症。那当我在讲的时候，这人对我讲的有点抵触。那几年前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告诉过他，说他心脏有杂音。那我想起先他根本不想要相信，但最后医生也说他心脏有杂音。那天的早上，他有点烦躁。那我说到那点时，他非常的抵触。那很快就倒在地上死了，倒在了地板上。他妻子弯下腰去检查他，但他已经没气儿。那我不得不叫会众安静下来，然后走下讲台。那走到他那里，给他摸了一下脉搏，已经没有脉搏了。他的眼睛那里知道心脏停跳后，眼睛就会往后翻。那我试着翻开了他的眼睛，那看到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已经死了。主耶稣说：“说话。”我说：“主耶稣，请恢复他的生命。”他抬头看着我说：“伯纳罕弟兄，那他今晚还活着。那或许他也来出席了这次聚会，那他一直都跟着参加聚会，那可能他也在这儿。那今晚我没有看见他在这里。魏先生，你在吗？我没看见。他就坐在我前面，在这儿就在我前面。那我不知道他就在这儿。那他今晚在这儿，现在非常的健康。你能站起来一下吗？让大家都能看到神能使死人复活。”那他的妻子是个很好的挪威的护士，赞美主。 你可爱的妻子与你在一起吗？贝利琼说没有，他在照顾那个病人。巴拉汉弟兄，他去照顾那个病人了。那的妻子是个非常可爱的人，那的尽力的照顾病人啊，是从内心去做的，他一直在做护理工作，现在正在后面照顾某些的病人。那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那我进来时听见贝尔弟兄在我之前讲的话，每天晚上我尽量早点结束，那尽可能早的结束，那我会照着主的引导为病人祷告，那祈求神祝福卡尔森弟兄和所有在芝加哥等候主再来的这群人。那可能在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那我也许会告诉你们，今早天刚亮时我看到了一个有关此事的意象。那时我正要来这儿，也许在这个星期时间稍微充裕点的时候，那若主愿意的话，那我就会讲。那这里有多少人是以前从未参加过这些聚会的？让我看一下你们的手，从未参加过这些聚会。好了，我们很高兴今晚你们来到这个小会堂里，那来到这个小的场地。那我想，那这里曾经被用作摔跤或拳击比赛等等，是吧？那我记得我不久前在这里讲过道，是在印第安纳州的文森斯印第安纳州的艾姆斯菲尔。那年轻时我在这里参加过金手套的拳击比赛，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那我参加了几场的职业拳击赛，我一连赢了15场的职业拳击赛，那有一场没赢，那是在印第安纳州艾姆斯菲尔，那打了个平手。那后来我又回来跟这个人比赛的同一个，后来我又回到跟这个人比赛的同一个竞技场传福音了。我说现在我要征战的不是我的弟兄，而是那个捆绑我弟兄的魔鬼，那就是这样。所以今晚我们在这儿把这个曾经是选手们彼此摔跤来扣制对方的地方，变成了用圣经扣制魔鬼的地方，把他捆绑的无法脱身，直到被判输为止。那没错，现在我们祈求愿主帮助我们这么做。那再问一下，就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有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吗？请举起手。那我知道今晚这里很热，那所以我们要快一点。那我记得明天晚上再回来有星期三晚上、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晚上。那我想星期六早上我看到日程安排星期六早上是商人会的早餐会。那星期六晚上在莱恩理工，星期六晚上在莱恩理工高中，那星期天下午和晚上都在这儿。那让什么对，这个好的你们能听清楚吗？可以，好的好的，先生，那我要记住，那应该站在这边。现在让我们低头。那天父，我们正在接近这个男人女人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刻。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会堂时不可能还是跟进来是一样的人，我们不可能进到主的殿之后出去时却还是一样，要么更好要么更坏。主啊，求你应允使我们今晚出去时能比进来时更好。那我写在这里的一些话和笔记，以及为今晚的这个小的信息所要传讲的经文，愿他们使基督得着荣耀，愿主的百姓听到他就得到信心，因为我们真正相信我们正活在末日的最后的几个钟头了。太阳已经落下有一阵子了，神长久的忍耐把它拖住，阴影正在聚集。神呢，我们祈求愿你使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能更加认识到这点，请祝福那些举手的人，赦免我们的过犯，赐给我们对你的道和你儿子再来的信心。我们奉主的命祷告，也为他的荣耀，阿们。有人说他们问你能不能祷告一下，后面跟女士的病得非常非常重，已经昏过去了。那等一下，那后边有个女士昏过去了，我想是这样的。那她在后面，那让我们祷告。天父，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愿那天晚上使那个整夜坐着听保罗传道的年轻人复活的大能，愿这使得恢复健康的同样的大能也这样行在我们这位昏倒的姐妹身上，也许是因为天太热，她坐在后面， 他病了。主啊，愿赐生命的圣灵临到他身上，使得这肉体的生命得到力量。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把这事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有情况就通知我，如果情况变糟了，那我就到后面去看他。现在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想从这里读一小段的经文，那以便用一个主题把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我看到你们要听清楚有点困难的，从你们的表情上我看得出来，那在会堂里有回音，我会尽量讲得清楚一点。那我要读这节的经文，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我要从这里拿出一个题目，神为凡事只预备了一条路，神只预备了一条路来满足一切的事。那除了这条路以外，其他的路对神来说都是歪曲的路。神行任何的事都只能有一条路，他的第一条路也永远是他唯一的路，他会一直这么做，因为神做出一个选择或决定，他就必须永远保持他所做的那个决定。那如果他为了得到一条更好的路而改变了那个决定，那么这就显明神不是神了，他就不是无限的，因为他发现了比他起初所知道的更好的方法。但是他不改变，他的道路总是完全，他的道是完全，任何一条路若把神所预备的拿走一点或加上一点都是错误的。我相信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里，那它叫启示录，写道，若有人从这道中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因此神已经开了一条路，一条完全的路，那我们就必须走在这条路上，不要试图改进它，也不要试图从它删去什么或注入什么或拿掉什么。我们必须接受神已经设定好的路，任何别的路都是错误的。甚至在创世纪里，起初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那谈到了自然，他说各样种子要各从其类，各样种子都必须各从其类。那若改变这一点，便是行了神说不可行的事。现在我们发现，那我们看看人所行的事，他歪曲了神生命的路而行了这些事。我们要以这个作为背景来说一下我要跟你们谈到的关于主耶稣的事。叫当人神造出种子后，他造了完美的种子，但现在人却试图把别的东西注入到那种子里面。那比如说今天我从印第安纳州南部上来，那一路经过印第安纳州上来，那我注意到那里有些我们所说的杂交玉米，那些玉米真是又大又好看，但没有任何的益处。它看上去很好看，但其实没有更好，它绝对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发现那些杂交的鸡，我们发现，那你们都尝过现在的烤鸡吗？瞧，你简直不能吃了，它闻起来或吃起来很像。那我说它的味道就像鸡的味道。那怎么回事呢？在杰弗逊维尔、路易斯维尔、那些阿尔巴尼，现在有800人因为吃了杂交的鸡下的蛋而住进了医院。瞧，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培育那些鸡。那还有一点，他们甚至走到一个地步，喷洒杀蚊子的农药和 DDT， 那结果那些鸡和动物就吃了下去。我们肯定是生活在末日了。他们把各种的东西杂交交配，搞出来的都是些 根本没有用的东西。我读过一本医学的杂志，我相信是的。那后来又读了读者文摘，里面说这样做就改变了人的生命进程，这甚至使男人和女人都被歪曲了，男的变得更像女的，女的更像男的，男的变得更女性化，那女的变得更男性化，都是杂交的东西造成的。那你瞧，我们吃的杂交动物的肉里面的细胞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因此那么做，将从动物来的细胞或从麦子和玉米来的细胞都不再是好的细胞了。那为了使这东西生长看上去更大，就必须一直喷洒农药。那原本的植物，很健康的植物，它根本不需要喷洒农药，害虫不会影响到它，因为它本身就有驱虫剂，能把虫子灭掉，使所有的虫子都不能来害它。那这就是神的方式，把疾病带入到世界的就是罪。当人从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堕落时，他就向每个魔鬼、每个疾病等等敞开了自己。所以他不得不要一直的用药，要去喷洒。那这样每一代又传给另一代。那你可能是基督徒，你妻子也可能是基督徒，但你身体上的基因还是从你父亲和祖父等一直遗传下来的。那正如但以理说的，每一代人会变得更软弱但更聪明，这使得全人类所有的族类都在濒临死亡。想想在几年前，你从未听说有人在打棒球时会受伤，现在他们必须得戴头盔击球，每年都很多人被打死。你打到人他太软了，就像豚鼠一样当场就死了。那你还注意到，那他们过去常常那就像打拳击，我相信是鲍勃·费茨西蒙斯和科贝特，那他们打了125个回合，现在打2到10个回合，你就得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去恢复，那才能让他们再缓过劲来。那过去他们是赤手空拳打，现在打的时候手还得戴拳击手套。那现在他们要停止这项比赛了，因为那每次你打出一拳几乎就会把人打死。像这个，这是整个人类都完了，根本没有一丁点希望，万物都到了尽头，牲畜、玉米等等。那你不能把已经种好的植物拿去跟别的植物去杂交，然后再把它拿回来去繁殖，它不会成功的，它无法再繁殖自己了，不会的，因为神的命令仍然保持一样，各样的种子要各从其类。如果不是那样，杂交过的生命被歪曲过的种子它很快就会死掉了。这种杂交的玉米它会一直生长，到了玉米粒块长出来时它就变黄了，又缩回去了。那他们杂交动物是这样，他们杂交种子是这样，他们杂交别的东西也是这样，他们在教会里也这样杂交，试图要搞出一个更漂亮的教会，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件更美更了不起的东西。他们借着参入人造的教义等等的东西把教会杂交了。当他到了能够使他再生的道面前时，他却又一次死掉。瞧，你这做任何事都有一种方法，就是神的方法，除了这方法以外其他一切都行不通，因为他自身不能再繁殖。那我有针对这些事的经文能证明在末世必会出现这些事。那天我听说了鸡蛋这件事后，就回去查我的本子，那是1931年主对我所说的话。那我把它写在了本子上，在末世要警告百姓不要吃鸡蛋或住在山谷里。瞧，那时还不知道放射性尘埃和这些的东西是什么，但主已经事先警告了，这是30年前的事。瞧，在末世不要住在山谷里，也不要吃鸡蛋，各样东西都有毒了。那看到吗？那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想象一下，这是30多年前的事。神的道是种子，耶稣这么说的，神的道就是撒种之人撒的种子，这是唯一能产生永恒生命的种子。那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生命，但却不是真的生命，有教会的生命、家的生命、家庭的生命、国家的生命，但永恒的生命只能来自神的道，这是唯一能产生永恒生命的种子。现在他们却试图要用信条跟着道撒娇， 把信条掺进去，把某些宗派的荆棘或杂草掺进道里面。他们所做的事儿，那他们这么做就是教会走到一个地步，长大到一个地步，他本该接受着种子真正的道，但因为杂交的情况却使得退化到了宗派的教训里边，把神真正的道撇到了一边。所以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希望留下了。我们无法把希望建立在这个国家上，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政治已经完了。那他们是要有多腐败就有多腐败。那你们读过生活杂志吗？那个律师或者说那个法官，那他儿子一个小伙子，他跟那些的小阿飞等等开着这些改装的跑车拼命的在这里飙车，他儿子撞死了一大帮人，其中还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小的男孩撞死了一帮人，法官却把他放了，全都是在玩弄政治，将这个国家的生命完了，自然的植物生命完了，各样的东西杂交太多，以致里面没有一丁点的生命，人类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糟，属灵生命也正处在从未有过的最低潮，看到吗？杂交到什么东西都配进去加进去，想着这方面把它变得更好。那我告诉你，甚至对我们五旬节运动来说，我们过去常常到酒吧等这类的地方去，那我是在一间改装过的酒吧间里边悔改信主的，今晚我感到很亲切，我往后看看到吧台等的东西，那我在一间黑人的小教会里接受了圣灵的洗，是被主引导到那里去的。那现在看到这些地方，那他们不要，他必须给他起一个很花哨的名字，那必须得有这些的东西，那否则人们就不，那他外表必须要这么的漂亮，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们根本就不想跟他沾边。但你要注意主的道，那神行各样的事儿，都有一种方式，我们必须照着他想要成就的方式去行，那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果效。耶稣在他那个时候来到地上时，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你们借着你们的遗传使神的道没有果效。瞧，他们把他们的遗传杂交并注入到了神的诫命中，使那些的诫命没有果效了。那今天我知道情况也是一样，那我的基督徒朋友，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了，这是教会所拥有的唯一的希望。那至于教会若是再搞出一个宗派，那就完了，因为每个宗派在这成为宗派的时候就完蛋了。那正是这件事，那我想在这里说件事，也许我不能说，但我还是相信应该说一说。你说注意，路西佛今天所做的与他在起初所做的一模一样。行，起初路西佛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比米迦勒的王国及基督更伟大更美丽的王国，他想这就是他的野心，想要取得那样的成就。他靠什么做成的事呢？他带走了那些离开自己本位的堕落的天使，他利用他们来做事。那今天路西佛钻进了教会里，拿走了神的道，注入了各种的宗派，他正在建立一个教会，就是现今正在进行中的促进基督教大联合的运动，他要把所有新教教会联合在一起，统统归入到天主教里。他们现在选出来的这个教皇正在做这样的事，完全与圣经所说的一样。他靠什么来做呢？他靠着那些促进基督教大联合运动不认识神的人来做。他们中许多人是五旬节派的，因为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这是什么？路西佛正同着那些堕落的天使，堕落的路德派的信，堕落的卫理公会的，堕落的五旬节派的人在做这事儿。他们失去了原本的产业，偏离了神的道，回去搞出了一个基督教大联合的运动。那些堕落的使者本是持守神的道的使者，但他们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与世界为伍。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这个末日，今天这些邪灵在这些人的里面，路西佛正在靠着他们来取得成就，与着当初靠着那些没有持守本位并顺服神的堕落天使所行的一样，他今天仍在行同样的事。哦，你永远找不到别的路，根本找不到别的路，不管你是在酒吧里边，在街上，或无论你在哪，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路来接受基督和永生。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这是神唯一的路。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这是神预备的路。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基督所做的这些的事儿，正是耶稣是神话语的彰显，他是得到印证的神的应许，他是神在肉身的样式当中。圣经说神在基督里创造天地的伟大耶和华彰显在一个身体里，也就是主耶稣，在那一个人里面，他能成就。他借着摩西试验过，他在雅各身上做过，他在约瑟身上做过，但他将他一切的丰盛都放在了这位基督身上。他是神性一切的丰盛住在一个身体里，在这身体里神能表达了自己。他说谁能指责我有罪呢？罪就是不信，我岂没有完全行圣经说我要行的事吗？那么谁能定我有罪呢？谁能说我在哪方面没有应验？瞧，这是神所预备的路。基督这位公义者必须死去，才能借着他的血产生出永生，献上他的血细胞，叫他可以赐给我们永生。这是神所预备的路。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任何事情上比神的道路更好的。我不在乎的是什么，只要人们不去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而是单单照着神所说的那样去接受的话，去相信。只要人似乎很难摆脱自己的想法，他非得加进一些自己的东西不可，他总是捣乱。请原谅我这样的表达，他总是因为掺入了自己的方式而捣乱了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你以为他们能找到一个比啄破蛋壳更好的方式让小鸡儿出生吗？我很怀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不可能，先生。他生下来时小嘴巴的顶端有一个小点儿，他每次来回的点着头好像说阿们阿们阿们，他不断的划蛋壳直到把自己划出来。是的，先生，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了，因为这是神所预备的方法。那要是他嘴上有一个小点儿，你说哦，可怜的小鸡，你知道我要为你安排一个更好的方法，我要把蛋壳给你敲破，把你给抱出来，那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杀死他。没错，他会死了，他活不了，他必须得那么做才能在他出来之后有足够的力气来呼吸空气等等。他被提供了一个工具，他有那个小小的尖嘴，那你们在小鸟和鸡的嘴上可以看到的，他点着小脑袋来回的划蛋壳，继续的叫，直到给自己啄出一条路来。如果你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那为他来阐明一个要点，这就是神为基督徒重生而预备的方式，不是走到祭坛上来，或与某人行右手相交之礼，或把名字写在教会的册子上，而是走到下面啄耳哭喊的祈求和呼求，直到神把力气给了你，那么你就从世界的蛋壳里边出来了。如果某人牧师他把壳敲破抱你出来说哦，强，那没问题，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接纳你进来，那你就死了。只有那样的结局，你必须照着神所预备的道路去行，这也是其他人必须行的路，就是从神的灵重生，待在那里一直到多久？一直到那主告诉第一批五旬节的人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一天五天九天无论多少天都没有什么分别，待在那里直到被圣灵充满，直到重生了。野鸭和大雁，人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比神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聚集的方式，让他们能准备好从北部这里飞往南方的。那不久前我从这里学到了一个大的功课，我下去德克萨斯州时，那我们正在路上，那我注意到差不多有半英里长的交通都堵塞了。那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我说出了什么事？他说大雁正从路上经过。那最后我终于到了那儿，吵得你什么都听不到了。他们正在举办一场复兴会，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飞行，他们要回家 飞到北方他们的家，他们在那里才能抚养小燕，他们正举办一场复兴会，在飞之前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成群结队，大家都聚在一起，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一个又在别的地方，一个在水稻田里，一个在麦地里，但不知怎么的，以某种的方式，在某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样的，但在某一天他们要聚集在一起，这似乎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我们叫它是本能，那是神所赐的本能，在飞行之前聚集在一起。你看到神现在正在做的事吗？把他的教会从这边吸引到那边，为要得到复兴，像大雁一直以来所有的那种老式的复兴。那要是他们尝试别的方法，说瞧现在我们要飞啊，另一条的路线呢会怎么样，永远都到不了那儿的。谁的先生，要是你说瞧，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啊要为他们安排一条更好的路线，那我们要把他们全赶进鸭笼里边，用鸭笼把他们带过去，把他们放在鸡笼子里边，或做一个鸭笼或鹅子笼，或无论做什么笼子，然后把他们放进去，我们把他们带到那边去，那会怎么样？你认为那是更好的方法吗？你说、哦、我们可以给他们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可以沿路给他们更好的食物，不，你不可能做到。在池塘和田地里有这些的谷粒，有杂草之类的东西，他们需要吃那些才能有力气在到达那里时成为所该成为的那样。如果他们没有得到那些，他们就不可能抚养好他们的幼雏。要是他们也那么做的话，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成了杂交的。瞧，但神有一种方法来行这事儿。你说把他们放在鸭笼子里边，你知道那些野鸭会怎么认为吗？你说像那样把他们放在松柏里边，他们就知道他们准备要被杀了。就是这样，你把他们放在笼子里边，就是为了要这么做，他们准备要被杀了。对，这点野鸭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当你用人造的牢笼把他们都关在一起时，乡人们，你想野鸭就知道他再也不能自由地在空中飞翔了，不能做神为了预备要做的事。你把他放进鸭笼子里边，那么他就完了。就是这样，他们要被杀的时候，你就会把他们关进鸭笼子里边。野鸭很清楚这点，我们也应该知道。你也不能为他们选择一条更好的飞行路线。那我想你们这里可以叫的是线路，在南方的老家我们还是叫的路线，但在这儿我想呢，他们叫它线路。那你想过吗？如果你能说现在听见，我要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你应该沿着后面这条路，那再下到另一条路，然后再飞到这条路上，你以为你能为他们选一条比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更好的路线吗？要是你给他们什么东西，用某种的磁铁或什么的东西吸引他们到这里边来，他们从你吸引他们经过暴风雨，经过各种的环境，他们就会有一半会丢失的。像你无法给他们什么更好的方法，他们是照着神所预备的方法飞行的，他们在几英里远就能够嗅到那些的暴风雨，知道怎么着陆，怎么为暴风雨做好准备，怎么能再重新起飞。神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路，他们有野鸭的习性，所以按照神所预备的方式去飞行。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试图要搞出一个比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好的方式，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加进去。野鸭不会去注意那些的东西的，他只按着神要的飞行的路线去飞。他的祖先这么做，他的曾曾曾曾曾曾祖母这样做，一直都那样。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祖先五旬节那里去，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那儿。神已经借着他的道和他的圣灵预备了一条路，但我们却要走别的路。某某博士说什么，会劝人聚在一起说什么，那就偏离了神所预备的路。教会本来在神所预备的路上一帆风顺，后来到了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他们就在那里犯了致命的错误。要是你能接受，那你认为能为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吗？或你能给他们找到一个比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更好的领袖吗？那你可能从这儿的什么地方找到一只公鹅，从那里带出来，那用维他命等等的喂它，给它特别的呼召。那你知道送它出去，在它嘴上挂个能发出大雁叫声的小东西。那你找一只啊，你找一首的曲子，它几乎能用约德尔唱法给你唱出来。你可能把它写在所有的报纸上啊，一只会约德尔唱法的野鸭，哦，所有的野鸭肯定都会来找它的。它会知道带他们飞哪一条路，因为它很有文化，受过教育，它受过训练，它能做到。它可能站在那儿，那约德尔一下。但也不会有一只野鸭来到他周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那他听起来可能更美，他可能有更好的翅膀，他可能吃得更好，他可能是只更有文化的野鸭子，他甚至能扭来扭去或别的什么，你说不上他会做什么的。但我告诉你，如果那野鸭没有发出那个正确的声音，其他野鸭是永远也不会跟着他的。没错，借着神所赐的声音和神所赐的本能，野鸭认得他们的领袖是谁。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比那个更好的方法，因为那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真正的方法。那注意， 还有如果你训练一只大雁或野鸭去带领那一群，你可能会把它送到猎枪的枪口上的，那些猎人就等着他呢。但你知道这个神所预备的领袖会带他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去，行，他会带他们笔直的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稻田，那这样在年末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就受到保护了，这是肯定的。神知道怎么做，野鸭也知道去做神要他们做的或为他所预备的事。要注意，你能想到你会发明一种比神为他所预备的更好的工具吗？那小野鸭从未离开过池塘，他生在北方的林地里，他一生从未离开过池塘，但不知道怎么呢，他也起飞了，他可以去东西南北，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但有东西在驱使他直接去向南方，告诉他如何回避严寒的侵袭、暴风雨和其他恶劣的气候，离开那儿到有食物的地方去。神在野鸭里面有一种仪器，会完全正确的引导他。人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比神为他所预备的更好的方法。学者先生，那当婴孩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时，人们也永远无法为他找到一个比哭更好的方法。你可能会告诉他说，假如呢，他可以动一动他的小拳头，或者可以那样咕咕几声，但那样永远也不会比哭更能引起注意的。他必须要哭着要东西，就是这样。你可能说，那好，那我要设定闹钟，我要定时喂这个婴孩，一次喂几分钟，那就喂这么长的时间。你设好闹钟，把奶瓶塞在他嘴里，那他会咕咕叫，把奶瓶给吐出来。你把奶放到他嘴里，他会把奶吐出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但神预备了一种的方法，他设好了一个小闹钟放在那儿，时间到了他会一直叫，直到他吃到了奶瓶，就是这样，他会哭着要。那神也把这种的方法给了他的小婴儿，哭求，要他的信徒哭求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没错，为了你的需要而向神哭求。那不要去听那些知识性的演讲，有人说啊，瞧，我告诉你，那他们所谈论的圣灵的启、神的医治和所有这些的东西，瞧，我告诉你，这不是给今天的，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它不是给今天的。听着，一个真正的神的婴孩是不会去理睬那个的，他会尖叫哭喊蹬腿，直到他从神的道的应许中得到一个被印证了的回应。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一直不停地哭，直到所应许的道被印证了。神的小孩是靠神的道而活的，对他来说世上没有更好的道路，就是这样。主说他要靠什么而活，他就靠什么而活，而且他会一直持守着，直到事情成就，哭求蹬腿，只要一直持守。有些人说，哦，你无法得到圣灵，根本没有这种的东西了。那几年前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说，根本没有说方言，说预言和神所应许给早期教会并赐给他们的这些伟大的恩赐，他们说那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以为那会阻止那些心里饥渴的人吗？他们持守这道，也知道圣经这么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他们待在那里，脸伏于地，哭喊祈求，蹬腿喊叫，直到神将他起初浇灌在使徒们身上的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阿们。那是什么？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没错，他们相信的，神就为他们预备了这条路。彼得在五旬节把这条预备的路给了他们。有些人说握手洒水里加入教会，他就是这个那个，神必定要借着某种的东西来审判教会世界。如果他要借着教会行审判，那么将是哪个教会呢？如果他要借着天主教会审判，哪一个天主教会呢？如果他借着罗马天主教会审判，那么东正教会就会失丧了。如果他借着东正教会、希腊东正教会行审判，那么其他的就都失丧了。如果他借着浸信会行审判，那么卫理公会就失丧了。因为你不能从道中加添一个或删去一个字，看到没？所以记住，不信一个字，不信一个字，就导致了每一个的心脏病、每一种的疾病、每一个死亡，甚至主耶稣都要来受死，以便救赎我们。夏娃他不信，就与撒旦推理，撒旦就与他推理。他说：“哦，老师说神不会那么做的。”瞧，这正是路西佛今天所做的。说神不会拒绝我们的，我们人太多了，我们有几万人、几百万人，你认为神会拒绝我们吗？他肯定会的，他已经这么做了。你说拒绝他的道，你就是在另一边了。不是神拒绝你，而是你拒绝了神，这是问题所在。看到没？ 你必须接受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一点话，偶尔的一句话，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要靠着这个而活。这些经文是由圣灵写的，没错，而圣灵就是神，每个字儿是人被圣灵感动而写下的圣经。我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儿完完全全都是神的真理，是不能被篡改。我们到人生的尽头时都要接受这本书的审判。是的，先生，我不相信那些知识性的演讲，我相信这道本身，然后持守住了应许，直到它彰显并成就了，那么你就得到了。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天我在思想，圣经说罗德的魂天天因着索多玛的罪恶而伤痛。我就想，美国有多少个罗德呢？人们坐在书房里边，很好的人坐在书房里，看着窗户外边，看到街上这些现代的脱衣舞女那种放荡的行为，他们对此不能说什么，他们知道那是错的，他们什么也不能说。他们一半的会众，这里 90% 的会众都那么穿，剪头发的女人，穿短裤的女人，男人抽烟喝社交酒，讲肮脏的笑话。他们知道最好不要说什么，如果他们说了，如果他们敢碰这种的事儿，要让他们的宗派总部知道了，他们就会被赶出教会的。瞧现代的罗德，他们连常人的胆量都没有，他们里面没有真正属灵的真理，没有足够的恩典站起来，明明看到了罪恶却不敢把它揭露出来。神啊，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些像亚伯拉罕一样将自己从这些恶事中分别出来的人。没错，这位先生，他的道永远是真理，永远是真理，他信的孩子都相信他，哭求他，直到他的道被印证了。他的道永远是他的旨意。如果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在圣经里边去找，那是神的道。任何与之矛盾的东西都是歪曲的，不要陷入到那种杂交的状态中。神所说的话都是真理。若有人带你去对你说，那我加入了教会，我告诉他，我不相信领受圣灵的喜，我不相信那个，我不相信。当你信的时候，你就领受了圣灵了。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行，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么你是怎么领受圣灵的？你说，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他说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这就像人们读了药瓶上面的处方却不想吃药一样，这样读那处方又有什么益处呢？叫他们去读神学院学教会历史，那我们学习教会的规章制度啊，学习圣经所讲的事，学习所有的希腊文，那可以告诉你那些是什么意思，但那只是告诉你药瓶上面写的和用药的方法。我能告诉你彼得在五旬节时所说的话，我能说出那应许是给你的，但你要说我相信那个，我能相信这药放在那里是为了治那病的，但直到我吃了那药，我必须得吃那药。行，对他的虔诚并不，你说、哦、我虔诚的相信那个，那是真的，但你必须把它吃下去。但你吃下药后，药对病人的效果就会显出来。但你接受神的道后，因着信就会显出真实的圣灵的果效，即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你身上行了一些事儿，他抓住了你，他把你的不信抖掉了，使你专注在上面的事上。耶稣在这里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就是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仍然是神。这道若被举起来，你也把它接受到你心里，它就会吸引你来归神。没错，因为道就是神。阿们。哦，我何等的爱他，这道永远是真理。是的，从来没有一条路能比神所预备的路更好了。过去有个先知名叫约伯，他需要得到他需要得到一些安慰。那他的教会成员过来却来谴责他，说约伯，你知道你在神面前行的不对，那他们谴责他，但他还是需要一个安慰者，甚至他妻子都无法安慰的。他说约伯，你应该弃掉神死掉算了，但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约伯持守着，直到神给他看到了 耶稣基督的一个异象。那你们相信这点吗？那当那异象来到时，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皮肉之虫虽然毁坏这个身体，然而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我自己要亲自看见的，我的眼睛被看见了一个身体。现在记住，异象就是他看到了耶稣，耶稣就是道。当约伯需要一个安慰者时，神就把一个道的异象赐给了他。阿们，太好了，这也是我所得到的安慰，就是读着道，信着道，信着道所说的。耶稣说人的话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不要在意其他人说什么，我尊重他们说的话，但说到信，如果他与神的道相违背，我就不信他。除了神的道，我什么也不信，因为人必须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不只是这么一些话，他说是一切的话，是整本的圣经。人必须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那是人能活着的方式，那是神为了让人活着而预备的方式。约伯是个先知，他甚至活在圣经被写出来之前。那注意，他是个先知，主的道临到先知。那时当他需要安慰时，他找不到一个人，他去了教会，他的教会没能给他任何的安慰，反而谴责他。他就持守着，直到神借着异象将道显给他看，那时他就得到了安慰。他站立在那里，闪电划过，雷声轰鸣。他说皮肉之虫虽然毁坏这个身体，然而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让死亡或别的来攻击我们，那没有什么的区别，因为我看见了神，我看见了他道的异象。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他们在那里受奴役，他们需要一条路，他们需要一条逃出埃及的路。那注意，我们发现有个受过训练的人名叫摩西，他接受过各种的军事能力的训练，将要成为埃及的下任法老。他接受过各种军事能力的训练，他想将来某一天他要拯救神的百姓。他出来了，这个大能的人摩西，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用他的军事才干尝试过了，但那不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他缺乏点什么。有一天他在那偏僻的旷野，他所缺乏的却是那燃烧的荆棘所拥有的。摩西看见了一个道的异象，那就是神，但他看见神那异象说出了道。我记得我对亚伯拉罕、阿们，对以撒、雅各所做的应许，我记得我应许过他们，我现在下来要拯救他们。阿们。哦，接着就像我那天晚上在我的教会所讲的，摩西就成了神的一个囚徒。除非神能把你变成一个囚徒，保罗成了一个囚徒。你不能仰望你所想的，你不能仰望其他人所想的，你必须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去走。你是一个囚犯。保罗知道圣灵催逼他要去一个地方，而他本不想去那里。他知道圣灵禁止他去某个地方，他知道许多次他必须闭口不言。有一天那个算命的跑出来跟着他，在他后面大喊大叫，保罗拥有神的圣灵在他里面，一天又一天他想要斥责的，那最后他得到了信息说斥责的，他就转过身来。除非神说了他才能做。阿们。后爸爸的教会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也能这么做。某一天神要释放他的大能进入道里，各样的事就会成就。但你不能什么都吃，否则你会变成一个杂交的。要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去说，要持守在这道理，神就必印证他是真理。是的，先生，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条路，登高了一位先知，差遣火柱来，借着神迹，借着创造的神迹来印证那位先知所说的道。摩西将你的杖伸向红海，向着东方，说苍蝇出来吧。摩西一个拥有神的道的人，他知道人无法创造，他像那样朝东方伸出杖来，说让苍蝇遍满埃及全地，苍蝇就被造了出来，就借着一个人的话而存在了。神使用人做他的器皿，他只能借着人说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没错，他说那里没有青蛙，神说摩西去那儿伸出杖来叫青蛙出来，那是神给摩西的使命。摩西说哎，那等一等等一等，那现在那种日子可能我从未听过像这样的事，那我最好谨慎点。他没有让任何一个讲求知识的宗派告诉他要做什么，他靠着神的应许而活，他是神家里的囚徒，他行动做事只能照着圣灵允许他的去做。阿们。 他举起杖说出话，青蛙就出现了。肯定的，他们为了赎罪而需要什么东西时，他们就预备了一只羊羔。神所预备的道路为他们提供了一只羊羔。他们陷入困境时，神所预备的道路给他们开了一条路，通过红海。神所预备的道路为他们预备了一位的先知，预备了火柱随着他们，有道的印证，是神所证实的人，使得所说的成就了，完全向他们显明了这是什么。然而当他们过了红海后，他们却要一个律法。瞧，这就是人，人做事就是这样，他要注入着自己的方式。哦，神所预备的道路一向都是通过自家的话语来。死亡击打了埃及，是要把埃及的一切都杀了。那记住，当疮长出来，当火降下来，当大雨和冰雹落下来时，神为他的选民预备了一个地方，使他们不会遭灾。他预备了一个叫歌山的地方，那死亡的灵正降临在那块土地上。那每个人，那记住，死亡是我们死的原因。以色列人必须要有某种的东西使他们免于死亡，不然死亡也会袭击他们。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以色列人都犯了罪，神这么做他们就不会死。神为那些想要跟从他的子民预备了一只羊羔，把羊的血涂在门上，那就保护了他们的长子。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埃及人以为待在他们那些了不起的神学院和巫医或什么人的周围就可以把自己关起来，然而死亡天使闯过所有这些的东西横扫而入，因为那种东西没有血。任何宗教里边若没有耶稣基督血的生命，死亡天使就站在了上面。没错，死亡天使他们与神隔绝了，绝对是的。凡没有宝血的宗教上面都写这一家谱。你说、哦、我很高兴这个宝血，如果宝血没起作用，如果它没起作用，在你生命里边看不到它让你成为一个奉献的神的孩子，没有耶稣所说要成就的事，那么就得小心了。你所得到的可能不是宝血，而是别的东西。你里面注入的可能是一些神学之类的小东西，注入的是一些的小的感觉。你说我颤抖了，我摇晃了，我跳舞了、啊、我做了这个，要小心的，这药对每个人都有效。如果这药进入你里面，它就会救你脱离罪，洁净你脱离罪的生命，使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都会把疑惑拿走，使你成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的人。阿们。死亡攻击了埃及，那是神借着血涂在门上，将信与不信的分开了。摩西一个遵行神一切律例的忠心的仆人，当他走到一个地步，他要死了，他太老了，120岁，他要死了，他没有地方可死，他不想与那些发怨言的人等等像那样死在那里。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块磐石。阿们。他开始向上爬，直到他越过了所有的不信，神就在那儿为他预备了一块磐石。他死在了那块磐石上，眺望着应许之地，就是那地方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你指向应许之地，你一旦上到他上面，就会看见神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绝对是这样的。没错，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他就是道。当你住在他里面时，道就会借着你把自己彰显出来。注意，摩西死后他去了很远的旷野，他需要个抬棺材的人，神就预备了天使。为什么？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带他去他要去的地方，必须要让某人带他去那儿，需要天使把他一路带回去。有一天以诺需要一部梯子，对神同行300年，神喜悦的，他需要一部梯子，神却为他预备了一条大路，他就走回天家去了。以利亚曾经需要一件袍子，神就给了他马和车。哦，参孙需要一把长枪，神就给了一根野驴的驴腮骨，他就用那根的驴腮骨击打了1000个非利士人。神供应你的需要，神有一条路。要是参孙说好等一等，这个驴腮骨不够锋利，它不是一把长枪，你看那些非利士人头上厚厚的大的头盔，那会怎么样呢？他只是接受了神所预备的道路，就拿了去击打。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神所说的话，拿了去拼命的去击打，之后你就会使自己得以自由。是的，先生，是的。约书亚需要一座桥，神就预备了一种的能力，一个闸门，一个挡住约旦河的属灵的闸门，这样他就能够继续前进去成就神的道。应许他需要一座桥，但你需要一个围栏，是狮子不能挨近的。神给了他一位天使，将来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所需要的东西神都预备了。 神也在自己的方式预备。那要是戴你这么说呢，等一等，我能想到一个比火柱立在我前面的更好的一个方法。那只狮子，这对他可能呢不起任何的作用，他可能会直接穿过那个火柱。那只要你能给我一个大的围栏，把我围在里边就行了，那会怎么样？强那就成了戴你是不是要做点什么事了。但你只是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躺下来睡觉，整夜的弯腰的入睡，神预备了一条路。是的，哦吼，那些希伯来人需要一些水，当他们跳进火窑时需要一个消防栓来扑灭了烈火，但神为他们预备了第四个人。是的，先生，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要让他们说呢，等一等，那只是让某个人进入那里面不会有帮助的。我们需要一个消防栓把火全部的扑灭了，会怎么样？他们接受了神所预备的道路，神就使火无法烧着他们，他们身上甚至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他们是照着神所预备的道路而行。那些博士需要一个指南针来引导他们去到那个新生的婴孩那里，但神为他们预备了一颗心，看到没？他们接受了那心，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世界需要一位救主，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儿子。阿们。教会需要能力，神为他们预备了圣灵。他没有预备一本道德伦理的书，他没有预备一个基督徒的政府，他预备了圣灵，这就是神所预备的。他从未说上去那里，在耶路撒冷那里查考，直到我把一定量的教育放在你们里边，直到我让某某人给你们灌输一些的东西。他说在那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圣灵临到你们以后，你们需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等等上访普天下做我的见证。那是神所预备的见证，就是圣灵。神没有预备一本伦理书，他没有预备一个宗派。人们说我们要成为完全的基督徒，那么现在你等着，等你学够久了，要等着等你学习了这些信条。他从未说学习什么，他说等候直到你们被充满了。 Amen。那天有人说，巴纳先生，你不相信宗派吗？我说我一点也不反对宗派里边的人，但我肯定不相信他们的体系。他说那么为什么？那我们要怎么付工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说那并不是起初神所预备的道路。他说你属于哪个宗派？我说一个也不属于。他说那你属于什么？我说我属于一个国度。他说你如何进去那里？我说你要生在里面。阿们。你生在神的国里边，怎么生？借着圣灵，那是神的见证，他借着神的道赐的见证，见证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在神的国里边了，那是神的见证。神需要教会有一个领袖，他没有教育出这个主教，也没有差来一个大祭司或教皇或任何别的人，但他差来了圣灵。人会死，他们的体系会死，别的东西都会死，但圣灵是永恒的神，他不会死。他赐给了他们一位永恒的领袖，就是圣灵。他们需要什么来引导他们，告诉他们做什么，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大众，如何迎战今天的冲击，如何与疾病征战，如何与这个征战，如何与罪征战。人引入了各种的方法，加入这个这种的信条，这种的文献，这种的洗礼，各种各样的感觉，小小的颤抖啊，奇怪的感觉等等。那圣灵仍然是神为他的教会所预备的道路。 Amen。圣灵是神，神就是道，圣灵就是这道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圣灵是使这应许的道成为生命的东西。你说我有种感觉，如果他没有被这道印证就忘掉的感觉吧。亲爱的，他们说瞧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这样或那样受了洗，我不在乎你做过了什么。若圣灵在你身上，这道就会借着你被印证出来，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要到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 Amen。 神所预备的道路，2000年来，在大约300年里，一切都运行得很好。后来在罗马的尼西亚，他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想要注入某些的东西，然后在神的另一位的使者马丁路德传出的信息后，他们又注入了一些的东西进去。约翰贝斯利之后，他们又注入了一些东西进去。他们只是召开大会等等，最后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众教会借着人为的伦理教导而成了一个杂交的东西。现在就有了这个大的离道反教。在末世，教会需要一个符合圣经迹象的真理，他需要某种的东西。你看各种不同的宗派歪曲的东西，我们现在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要叫一个祷告队列。你看看他们对圣经的歪曲，思想一下我们各种不同的宗派，思想一下我们五旬节派的做法，思想一下我们的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甚至那些独立的教会等等，人都不知道站在哪儿。今天教会需要一个符合圣经的印证，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怎么说的？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注意，他应许说，先知约拿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看到吗？他说约拿在大鱼的腹里三天三夜，好像从死里复活了一样，那是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迹象。现在我们正活在末世了，有了所应许的复活的迹象，历经2000年的灌输和偏离，这样做那样做，直到人们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但耶稣告诉他们并应许他们，罗德和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也要这样。比较一下今天，拿创世纪六章为例，你看神说了什么，那些有名的人会怎么样，那些女人会怎么样变得美貌。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在地上有了一群最美貌的女人，女人比他们几年前要漂亮的多了，他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来使他们漂亮，有这么多不同的油彩啊、粉末啊、化妆啊、发饰啊等等，加上污秽的衣服，这些东西使女人更吸引人了。昨天有个人来找我，他说我有个儿子16岁不大对象，我还有个儿子12岁，我带他们走到街上，外面那些的小脱衣舞女，他说这些孩子他们是个小男人了，他说我该怎么告诉他们呢？我说先生，我不知道，把他们带向基督，让他们得救被圣灵充满，但他们就会转过头去，不会去看那些现代的脱衣舞女。记住，当时那些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了那些的女人为妻，就娶那些的女人为妻。你看一下在英格兰的那个大的丑闻，看看整个的美国，看看这些在联合国的应召女郎等等，吼吼，太恐怖了。就是那些有名的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各处都在闪着主快来的红灯。耶稣说索罗马被焚烧之前怎么样，人子来临也要怎么样。没错，女人变成了这样，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那是一个邪灵在她们身上。为什么一个女人要那样脱掉衣服暴露自己呢？她无意要做个坏人，她们只是掉进了陷阱里却不知道。瞧，就像过去那个时代的情形一样，女人的肉体四处展示。呵呵，瞧，很迷人，是神的儿子们几乎都失去了理智。然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法律却保护着女人不致受罚，多大的耻辱。而我们的政府也支持这种东西，我希望我能当一段时间州长或管理这个国家，要是让我抓到穿那样衣服的女人，她就得被送到女子监狱去终身服刑，她永远也不能。如果我抓到一个像那样的女人和男人，如果一个女人和男人像那样的鬼混被逮住了，他们两个都得被绝育了，让医生当众给他们绝育。是的先生，这刑罚只是有点古老，法律若没有刑罚有什么用呢？神律法的刑罚就是死，罪就是死。没错，我们需要一个严厉的法律。哦，我们现在有的全都是一大堆的政治，随着你摇摆，整个东西都腐败了。赶紧教会，赶紧回到永圣神的道上，靠他而活，单单依靠的，因为那才是神的子民应该靠这儿活的东西。神应许了这个教会一个符合圣经的迹象，神说要再次带来复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他们要这样成为一。他应许在末世要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真的。那他也应许将有一次信心的恢复。我们在犹大书里读到，犹大书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神在马拉基书四章应许我们说，借着主素常所行的同样的系统，我们将被恢复到原本的信心上边。哦天哪，回到原本的种子上，回到像起初五旬节时那样的种子上，回到同样的教导上，同样的道，同样的大能，同样的借着与起初完全一样的东西，借着在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中所行的神迹奇事。2000年后基督仍然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告诉你，30分钟的时间就像我扔个东西，我就不讲了。那现在我已经超过了那个时间了，我知道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了，现在是时候了。朋友们，不要只是来聚会说我真喜欢这讲道，那虽然有点热但我还是喜欢，不要那样做。诚实跨进去，认罪洁净你自己。你心里若有一点的疑惑和不安，就不要来祷告队列里来。是的， 我要的是洁净。我们的认罪是在绕圈子。几个星期前我有一个妇人会面，那他说，那我发现他从另一个男人怀了一个孩子，他曾跟两个小伙子同居，后来他选了这个小伙子并嫁给了他，因为他更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但他一直都知道那孩子是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的。他说我认罪了，我说是的，但你是这么说的，哦亲爱的，哦亲爱的，你没有想过这事儿，哦亲爱的，你知道约翰老公老公老公，要是我告诉你这孩子是别人的会怎么样？你不会相信吧？啊，不会的。但要真的是这样的，哦，我说约翰，我们今晚去吃汉堡包吧，那不是认罪，跪下来，人们也是这样去到神的面前的。哦，主啊，你是这么的良善，我想做什么就你就让我做什么，你不要相信那个东西，神有一个律法要你靠它去生活，除非你洁净、洗净、认罪，全心的相信，转回到神的道上，不然你还是有罪的。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把那种东西拆毁。人们来必须虔诚、真诚，跪下来，待在那里，直到发生了果效，让圣灵的大能和神的爱注入到你的心里边，使你承认一切的罪和不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神的拆来的都拆来了，要留意他第一次是怎么证实这事的。就像威尔弟兄刚才说的，当耶稣看到井边那个妇人时，人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呢？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所在。很快的，那个跟六个丈夫生活过，处在那种可怕状态中的女人，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六个丈夫，他处在那种情况里，与六个男人有过关系。但是当他听到后，他看见了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他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那主的道临到先知，要将这些事显明出来。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仰望弥赛亚，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行这事。耶稣说我就是他。城里的人，叙加全城的人，每个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他没有再行那事，他行那事只有一次，每个人就因着妇人所说的都信了他。他做了见证，他完全被改变了，以致他们无法不相信。后赐给我们拥有那种真实见证的男女，使他们能再次的悔改，使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借着那迹象证实了他就是弥赛亚，神的帮助我借着同样的迹象和他的圣灵证实耶稣仍然是弥赛亚。朋友们，我们只能靠着神的道而活，他的应许就是他必行这事。那要接受神在末时所预备的道路。今晚如果你病了，神已经预备了一条路，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预备的路。今晚如果你有罪不信，无法活得正确，看上去安定不下来，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只要相信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和圣灵，他就是圣灵，是耶稣基督，是在灵的样式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基督叫他是我，看了吗？基督圣灵神在他里面，将在他的教会里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为信他的儿女预备了一条路，耶稣基督就是那条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让我们低头一下，当你低着头时，你相信耶稣就是那条路吗？这里有从未接受的，现在想要接受他的人吗？那朋友，你愿意举起手，今晚在这个老竞技场里诚实地说，布拉汉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不要那样去健身。那记住，那天我们在一个地方拿起电话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一段对话。那个女人刚进来，一个跟她约会的男人打回电话给她。那这个女人还是个基督徒，那男人说，你丈夫还在睡吗？她说是的。那个男人说，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在，这个女的说，啊，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个婴孩在哭，你意识到吗？你能理解吗？这个淫乱肮脏污秽的世界。 他到尽头了。神一定有一天在芝加哥或任何地方将不再有一栋建筑站立的，神一定会将第六印的灾倾倒在地上，撕掉那印，将神的愤怒降在地上。但在那样做之前，教会就走了，心腹就将离开，教会不会走，他要经过大灾难，但心腹要离开，他可爱的妻子不会经过大灾难。今晚你不想要成为心腹成员中的一员吗？如果你愿意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当你低着头时请举起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我们的天父，我说的所有的话语甚至无法跟你说的一个字相比，我只是在引述你所说的话。我为那些举起手的人祷告，神的，求你应允。今早那个大的异象让我很伤心，主啊，我现在仍然很伤心，我祈求你帮助我，使我平静下来。主啊，我很紧张，我祈求你帮助我。今晚如果这些举起手的人，留在会堂这里的人，会其他方式在这的人，愿伟大的圣灵现在对他们说话，愿他们甜美的来就近你。我知道主啊，习惯的做法是呼召人们到祭坛边上来，我们相信的是可以的，但照着圣经他们说信的人都受了洗。我祈求神呢，愿这些人赶紧接受基督徒的洗礼，信靠你，承认他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和他宝血的赦罪，起来受洗，呼求主的名，洗去他们的罪，愿他们都被神所应许的圣灵充满，被印上印，愿这生命使他们整个人的本性都改变，赐给他们一个新的把握，让他们仰望，使他们远离任何的欲望和野心，而成为一个囚徒。就像伟大的圣徒保罗曾经要成为一个拉比，他曾经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受过训练，他父母把他训练成这样，就在旷野偏僻的地方，那天他遇见了那火柱，那声音对他说，叫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一个火柱怎么会叫出他的名字呢？但他说，我是耶稣。保罗就知道了耶稣在地上时做过的事，他知道那火柱就是引导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的记录，他知道那仍然是那个受膏者。主，我们知道你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我为每个人祷告，求你赐给他们内心的平安。主啊，使这个小教会成圣，愿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在大门内的所有的陌生人都得以成圣。我为耶稣的缘故而祈求。父啊，我也祈求你医治病人，印证我所说的是真实的。我的时间已经快完了，主，我老了，我祈求愿你帮助我，使我尽可能的赢得每一个魂。神的，今晚愿人们能看见，如果全能者亲自下到我们中间，证实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人们看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主啊，求你应允，使他们不要被那些感染的病菌把他们杂交了，把不信带进他们的心里，愿你借着圣灵的大能把那种感染除去，使永生的生命细胞可以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可以长成耶稣基督完全的身量，在这末日使基督和他的妻子可以成为一。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你们举起手的人要相信，你们若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相信他，唯有他的宝血能赎你的罪，那么我要你们马上去见这里的某个传道人，立刻接受洗礼，他们会告诉你之后该怎么做。现在那些有祷告卡的生病和受苦痛的人，那让我们从1号叫起，那开始叫一些人上来这里啊，那我说就叫1到15号，那我已经迟了大概15-20分钟，15-20分钟前我就该散会了。1号谁有1号祷告卡请举手，谁有1号祷告卡，那谁有1号祷告卡请站起来，那如果能请站起来，那我们这里看的不是太清楚，那光线不太好。1号祷告卡，2号3号4号5号6 7 8，那我们这位女士，那你上1到15号，那现在请站起来，其他人都低着头，请到这儿来，那请到这儿来，1到15号，我们都低着头，这里的这位女士病了，那我们为她祷告，那魏太太把她带来这里了，那我们再次为她祷告，那今晚这里太热了，汗都从我的鞋子里挤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祷告，大家都低着头。我们的天父，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赐给我们这些福分， 愿恩典、怜悯、平安帮助我们亲爱的姐妹。现在因为她病了，有需要，父愿圣灵临到她，赐给她重得美好的健康。她病了，今晚来到教会，为要享受这信息。但我们发现她坐在这里病了，晕倒了，因为这教堂里实在太热了。神啊，求你应允他的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福分， Amen。 好的，那愿主现在祝福你，要相信。那我看见他在对为姐妹点头，他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那现在能否请你们神灵带他出去，那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那天太热了，你们如果站在这里就知道现在这里有多热了。那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1、2、3、4、5、6、7。好的，那让我们开始祷告队列。现在大家要尽可能的存敬畏的心，那大家都祷告。那现在请那里的司琴给我们起个调好吗？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很好啊，现在每个人都存敬畏的心祷告。好的，那不要四处走动，那你们人进进出出，那不要那样做，那只要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明白吗？那非常危险的。好的，现在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祷告。那现在要全心的相信。说什么好的，那他们对叫号没有反应，那我知道的就这些，那再叫一下吧。好的，几张没有了？二号没有？二号吗？谁有二号祷告卡？那这里有不会说英语的人吗？二号祷告卡。那小伙子把那些卡混在一起发出去了，那任何人都可以拿到的。那如果你不上来就不要拿，那只要你说上来就应该来，那不要把卡给别人，你得自己上来。二号祷告卡。好的，那如果不在这儿，让我们低下头呢，天气真的太热了。也许这里的这位女士拿到那张卡，你有二号祷告卡吗？女士，你有二号祷告卡吗？也许他是挪威人或别的地方的人，不讲英语。 Billy， 你下去给他看一下什么人，看看他有没有二号的奥卡。是的，二号。好的，一号、二号。好的，那是的，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大概还缺两三张，1到15号，如果可以的话。好的，那现在大家都存敬畏的心。行，好的，现在要真正存敬畏的心祷告。有多少人在祷告的请举起手说我要祷告，我要祷告相信神。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知道神要医治你的，让我们看看你的手，你相信神现在会医治你吗？好的，那现在各处的人都要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神。好的，那女士请过来。那这样做有点让大家都很匆忙，那慌张的主的灵一点也不喜欢那样，明白？要安静，明白？安静你自己，只要说主啊，我在这儿，我在这里要服侍你，我爱你，我知道你必应允我的恳求。就是这样，现在你能听见我吗？那我尽量要站在这儿。那这里有位女士，那这里又是一幅美丽的圣经图画。这里是位黑人女士，我是个白人。那对你们新来的人来说，这肯定显示出了一幅美丽的圣经图画。耶稣在井边遇见那个妇人，她是个撒玛利亚妇人，而她是犹太人。他们开始交谈，她说请给我水喝，她想跟他说话。后来她发现了她的问题所在，那首先她向他要水喝，她不愿意接受这个请求，因为她是另一个族类的。然而她马上让她知道并没有什么种族之间的区别。2000年后的今天晚上，我们也在这里。那耶稣基督应许说他所做的事儿，信徒也要做，对不对？那大家相信吗？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的， 那为什么？他是道，对不对？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现在如果这妇人病了，我不能医治她，没有人能医治的，神已经医治了她。如果这是个罪人，我不能救的，神已经救了她，她只需要相信就行了。但现在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这末后的日子赐下了他复活的永恒迹象，那么如果我是他的仆人，为了这个旨意而被招的，他就会借着我说话。那不是所有的仆人都被招来做这件事的，明白吗？但在一个时代至少有一个被招来做那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在向其他人证明在你的事工中神与你们同在。叫他做别的事，我说过方言我不是经常说，我一生中说过四五次，那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一天我听到自己在说，进入了一个思想中，四处看，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听到别人在说，好像是说德语，我看了看，要看声音在哪里，那是我自己的说话。我以为我能冲入敌军，跨过墙垣，却发现是我自己。我就保持很安静，直到他说完方言。那是圣灵在为一个妇人代求，后来他才出现。那妇人得了肺结核，病得很重，但主医治了他。那在这些会众面前，这位女士是陌生人，她是个黑人女士，那她跟我的年纪相仿，但我从未见过的，她只是一个妇人。现在她为什么某种原因而站在这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法告诉你，我对她一无所知。但如果圣灵向我揭示出她的问题是什么，或她来这儿的目的，或她需要什么，或类似的事儿，或她做过了什么，或她应该做什么，或类似的事儿，那么让他自己判断是对还是错，这样会使大家信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我们要彼此交谈一会儿，那因为要安静下来，叫那圣灵很容易受惊。我要跟你交谈一下，就像我们的主与井边那个妇人交谈一样。那你看，这不会是我，因为我不认识你，但你看我是个血肉之体，你也是个血肉之体，但在你里面有一个灵和一个魂，在我里面有一个灵和一个魂。当我里面的这个灵，如果它是基督的灵，行，那么它是我生来就有的一个恩赐。这就像你去睡觉梦见东西一样，你做了一个梦，那瞧，这五官必须不活动，然后你就处在了梦境中。当这五官再次活动之后，你就醒了，看到吗？因为你的潜意识是与你的意识分开的，但这两个合在一起时，你不用睡觉就可以冲破而进入潜意识里面，你仍然是在五官里边，你明白吗？那是一个恩赐，是个预言的恩赐，印证出基督仍然是一样的，看到吗？那我们这里有在道中受过训练的传道人，我们有不同的人，像奥罗罗伯茨这样的人，那他按手在人身上摇着，那人说称颂神，你只要接受他，行，那他就是那种强力型的使者，行，那是神的人，行，那也有不那样做的其他类型的人，但他们做其他别的事，那这一切都是圣灵的恩赐，使徒、先知、牧师，那你相信这点对吧？你相信是神差我来做这事的吗？你信？那谢谢你姐妹。是的先生，我为什么叫你姐妹呢？因为你那样说时，我感到圣灵说那是对的。那你在这里，我现在看着你，人们仍然听得见我。这妇人有一段时间没睡觉了，她睡不着，没错，她病得很重，几乎吃不下饭。那你病得太重了，你担心是得了胆结石，没错，的确是，你是对的，那种病那就像要呕吐的感觉，没错，你是有个人你对他很关心的，他是是你的丈夫，他有一种神经质的精神上的疾病，那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紧张，他因着他所卷入了某种的麻烦而烦恼，他想得到什么东西是一笔生意上的交易他想得到的是退休金或别的什么，没错，他想得到一笔退休金，就是这个，是的先生，是退休金。那还有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他是12岁或类似那么大，他只是个小家伙，他不是你的儿子，他是是你把他养大的，那有些事儿你想，那他有些事不对劲儿了，他没有不对劲儿，他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没问题，肯定的事情会好的，没问题，要相信这些事会好的，回去吧，要相信，神祝福你姐妹。 那顺便说一下，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是谁吗？女士，雷德太太，这是你的名字，没错。孩子，好的，啊，你在想你的姨？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但并没有。你只是一个小孩子，你不是有意要那样做的。继续往前，你会好的。阿们。哦，圣灵多想冲破那些事儿。你好，如果圣灵告诉我你的毛病是什么，你会相信的，对吗？你信的，好的。你神经方面有问题，你的头里嗡嗡的响，呜、哦，一直像这样响，没错。后来你被查出有个肿瘤，他们发现的肿瘤是在直肠里。现在你全心相信吗？没错，上路回家去吧，要相信你就会好的。神祝福你，你全心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来这里是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哦不，是两个，你有两个女儿，她们两个好像都有神经失常的毛病，没错。主神呢，求你怜悯这两个孩子。你相信如果我说出他的道，你相信他们就会脱离那病吗？那么回家去吧，要接受，神祝福你。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这点不是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那个喉咙有毛病的婴孩会没事了吗？好的，你可以得到的。我看见的妇人在这里来回的闪动，我就想那什么，她正坐在那里为她的婴孩祷告。好了，会没事的，会没事的，不要疑惑。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出你的毛病是什么，你会相信他吗？你有神经方面的毛病，是综合症，当然你这年龄的妇女都会有。那不还有个严重的事儿，是个肿瘤。你相信神能告诉你肿瘤在哪儿吗？它在你的左边的乳房上，对吗？好的，去吧，要相信它就会掉下来。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刚才我看见了一些蒙福的事儿发生，也看见了一些可怕的事儿发生。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指诱，对不对？主耶稣，求你怜悯。哦，要听命，真诚听命。刚才主耶稣行了何等的事儿？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们，要相信不要疑惑。坐在那儿穿黄色连衣裙的姐妹，你相信神必会医治你们？好的，没问题。好的，你要接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坐在那后面第二排的女士，你正坐在那儿看着我，你有喉咙的毛病，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信吗？信。你不得不放弃以便能让一个人出来，本来再过五分钟你就会得医治了。那个男的他错过了，但你得到了，现在你得到你所恳求的了，那病离开你了。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你相信神能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吗？是糖尿病。 你丈夫在这里，他也得了这病，不是？没错，你们两个都好了，回去吧，要全心相信。哮喘病、神经毛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但是经过时，让我按手在你身上，用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到医治，求主应允。是关节炎，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好了，回去吧，说谢谢你主神呢，我全心相信。是的，先生。哦，神经紧张、关节炎、胃病，只要全心相信，回去吧，说主啊，谢谢你使我好了。那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血里对吗？但神能医治任何的病，你信吗？血和任何的其他的病。好的，病好了，回去吧，说谢谢你主，没问题了，只要全心相信。要是我只按手在你身上并说主祝福你，那会怎么样？你会相信你必得医治吗？那么过来吧，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呢，求你使得痊愈，要有信心。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那这里的这位女士也得了关节炎，还有一些综合症等等。没错，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好了，回去吧，说感谢你主耶稣。下面有多少人现在要相信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你相信神的口是这样说的吗？耶稣基督是在肉身中的神，我们知道这点，对此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他不只是先知，他是神，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照着福音，耶稣在离开地上时最后所说的话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你们全心相信吗？现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请举起手。好的，那我要你们做一件事，这里有多少人患有毛病是要接受祷告的，请举起手。那看上去好像每个人都有。那你们可以这么做，你们操练你们的信心，我操练我的信心，我们靠着神，大家联合在一起。那时间已经晚了，然后那请你为那个按手在你身上的人祷告好吗？因为他们也要为你祷告，明白吗？为你。那这就像这里有个人，他们按手在我身上，我也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为他们祷告，他们也为我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个信徒，这位女士，这位先生，那这个男孩，这个女孩，无论谁，他患病了，亲爱的神呢，请医治他。我也患病了，我知道他们正经历痛苦，亲爱的神，请医治他们。那现在要十分的真诚，要十分的真诚。你的祷告就像你要他们为你祷告的那样，明白吗？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现在你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就像你要耶稣为你祷告的那样来为那个人祷告，看会发生什么事。只要神的道是不能废去的，对吗？那是真理，它不能废去。现在那首先我们要做的，让我们先等一会儿，那承认我们的不信，让我们来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所做过的一切的错事，让我们说主耶稣啊，赦免我，我要这个聚会成为真正的聚会，使耶稣基督可以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可以被尊为大。那在我跟你们讲话时，那只要承认说主啊，我许多的疑惑，但今晚在你的同在中，我站在这里看见了这些事，他们没有你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无人能做这种事儿。你们说这是邪灵的人该感到羞耻，因为这不是，因为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明白吗？耶稣这么说的，叫圣灵所行的事儿，就是圣经说耶稣要行的事儿，叫他是个邪灵，那么这罪是不可饶恕的，明白吗？所以你说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知道这些，那无论你出来什么情况，你说我知道你在这里，哦，这些事不可能是伯纳罕弟兄做的。那我们的伯纳罕弟兄他只是有信心相信你的道是真实的，他拥有一个恩赐，我也有一个恩赐，就是你爱的恩赐，我有你圣灵的恩赐在我里面，我里面有一个恩赐，在那恩赐里面就是医治。那我要为我坐在这里的生病的朋友得医治而祈求，我祈求得医治，他们也为我得医治而祈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主耶稣啊，如果我做过我说过什么错误的事，请赦免我。主啊，求你将那启示给我，我要去把它改正过来。如果你启示我，把我所做过的错事显明给我，我要去把它改正过来。现在我为着这群的会众而祈求你的怜悯，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怜悯这些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这些人在这祷告，他们相信，他们看见了你的同在，我看见了你，主啊， 我们大家都看见了永生神的证据，我们早已忘光了。我们这么艰难地走到了另一边，主要走到杂交的一边，走到了宗派、信条、大教会和对今天的思虑这一边。我们五旬节派的人，主要已经看见你这么多，以致我们硬着心几乎离开了你，真是太可怜了。父亲赦免我们这件事，我们看见了这么多，渐渐地出现在这个时代，以致我们都忘了那些的福分。主啊，请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你愿意吗？主啊，现在请怜悯我们。愿了此时就在这里的伟大圣灵来掌管这里的每一个的信徒。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为这里的每个病人祷告，我祈求你主啊，掌管那些按在病人身上的手。愿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坐在一起时临到每一个男女老少的身上。主啊，人们坐在这里生病了，主啊，他们愿他们从这里出去就好了，愿他们明晚来的时候就好了。主啊，求你应允，求你了，请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全心的祷告，愿你成就这事，承认我所知道的一切的错事。现在帮助我们，让圣灵来掌管。这些人都彼此把手按在对方的身上，愿他们现在就得痊愈。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撒旦，我命令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那能满足一切的血，借着那在他血里的生命，他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状态中被改变而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曾经是怀疑的，但现在我们是信徒。我们的罪被放在了他的宝血底下，那承认罪过的必蒙赦免。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我们就蒙了赦免。现在我们站立，不在我们的罪过已经在那永远忘记的海洋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承认了，我们把这些事改正了过来。现在那介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大的鸿沟已经被除去了，神把罪扔进了永远忘记的海洋里，他再也记不起我们是罪人了。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是儿女了。现在我们在这里祈求得到身体的释放，因为我们都是信徒。这道说，这道基督留给我们的，这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现在就这样做，凭着信心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这里的每个人，请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请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现在说，撒旦，我命令你，我命令你，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松开我的朋友，从这里出去，你被打败了，我的朋友好了。我相信耶稣基督现在使我痊愈了，要荣耀他，要赞美他，要全心相信，要尽你的魂，尽你的心思，全能的神就不应允。神祝福你们。